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继续的和我们一起来学习阿摩斯书。今天李老师将会针对第六章来做一些探讨，给领袖的话，谈谈领袖的权利与责任。在阿摩斯书第六章里面，我们会读到哪些呢？首领自鸣得意，个人表面安舒，骄傲与荒谬的结局，先知的警告与责备。来，预备心，我们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每一次这一段时间心里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能够在空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旧约先知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明灯，使我们可以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今天我们要进入阿摩斯书的第六章，我们的题目是给领袖的话，给领袖的话。第六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能够有机会成为万国的赐福。他们得天独厚，因为神拣选了他们，不但拣选了他们，而且还眷顾他们，又保证他们的前途，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要借着他们赐福给万国。这是从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里头，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进到迦南里头之前所应许的。当这个民族以色列人没有能够把握这机会的时候，宗教领袖们就起来谴责他们，并且要向他们提出警告。现在他们又再次听到警告了。在这一章当中，阿摩斯展示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资源，并他们对这些资源所持的态度，从而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我们要问的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答案是安全感和自傲。安全感和自傲，在第六章阿摩斯以以色列的领袖作为自傲最明显的例子。这些人很喜欢谈论撒玛利亚城的各种优点，并且对周围别国的都市都是评头论足的。他们觉得首都那种高级而舒服的生活方式才算是文明的生活。但这些领袖却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以致全国终于将遭受到极大的灾祸。阿摩斯的枪头瞄准了以色列的首领，他们正沾沾自喜、舒适安逸，以为安稳太平的时候，他们看见国民的生产指数总额不断的上升，贸易和军事上的盟国承诺的继续给予保护，大家都对远景一片看好，唯独阿摩斯却跟他们唱反调。他直截了当地跟他们说，这些都是粉饰的太平，那种的安全感是不真实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六章到底说的是什么了。 第六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使首领自鸣得意。阿摩斯是指着这些领袖们他们的自以为得意。第二，是个人表面安舒，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个人的表面上的那种舒适的生活。第三，是骄傲与荒谬的结局，是第八到十四节，就是因为他们目前所享有的一切，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他们认为他们是好得很，绝对不会遭受神的审判的。那现在我们就继续往经文里头更深的来了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一段，首领自鸣得意，是一节到第三节。到底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感到最安全呢？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里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阿摩斯首先指出这些以色列领袖们他们的心里所想的，因为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是全国最鼎盛的时候，无论是政治经济都是最强盛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国是超越其他的国家，是在列国之首，而他们的领袖是最有能力的，最有威望的，其他的国家包括这个非利士，包括这个亚玛利，甚至埃及都要来向他们进贡朝拜，所以他们认为在政治和经济上面都是领先群雄，没有别的国家更能够超越他们了。阿摩斯指出他们无论是锡安，无论是撒玛利亚，锡安是南国犹大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这里阿摩斯把南国北国都包括进去了。固然我们了解阿摩斯是针对北国而说预言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名词却是可以包括南北国，所以阿摩斯说你们这些安逸无虑的人有祸了，他们以为很安全，因为他们的城墙是坚固的，他们的首都是发达的，所以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口都是史无前例的强盛，他们当然感到安全，但是阿摩斯却对他们说你们有祸了。第二节就跟他们说去看看呢，贾离去看看呢，大臣哈马去看看，非利士人的加特他们是怎么样的呢？这里提出三个城市，第一个贾离，第二个和哈马，这两个城市本来都是大城市，不过现在却被亚述所攻陷了，他们心知肚明。另外非利士人的加特本来也是非利士五大城市之一，不过在阿摩斯说预言这个时候也被亚述所攻占了。阿摩斯不是说吗，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哦，原来这三个大城市不比现在的撒玛利亚和锡安来的差的，他们本来也是铜墙铁壁坚固的城墙，贾离和哈马这两个大城的居民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归以色列管理了，非利士的加特城他们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归属犹大管理。所以阿摩斯是引用这三个城来提醒住在锡安和撒玛利亚的这一些官员们领袖们， 不久的将来，他们也遭受同样的结局。不过先知是怎么样警告指责他们的罪来呢？原来在第三节，先知是这样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这一节的经文很有意思，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他们是从哪里知道降祸的日子还远得很呢？当然他们是透过观照，透过星象家，透过那些卜卦来预测未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而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参考利未记19章26节、31节，还有生命记18章10、11节，这是律法上明明禁止的，不可以观照，不可以看星象，这些都是迷信的事，都是耶和华所禁止的。而他们就是透过这些来预测他们未来的日子，他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得很呢，因为按照星象家所告诉他们的，你们可以放心啦，不会有灾难的。不过先知却指出他们的罪来。接下来阿摩斯指出这些领袖另外一个严重的罪是懒惰。第三节下半节，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他们实在够懒了，坐在那边动也不动，却享受各种的欢乐。让我想到的是箴言26章，箴言26章14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箴言所说到的懒惰人真是够透彻了。懒惰人总是不想动，懒惰人早上不愿意起床，懒惰人晚上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总是有借口。箴言说他就是把手伸在盘子里也懒得伸。哦，但愿我们不是一个懒惰人，我们是勤奋的人，我们是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去服侍主的人。阿摩斯所形容的这些政府的领袖们，他们在城墙里头认为这个城是安全的，不会有别的国家能够攻打进来，所以他们安享里头的假太平，他们坐在位置上面享受吃喝玩乐，他们觉得人生是何等的潇洒。哦，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享乐，享乐不会有危险的。因为他们甚至找了星象家来预测那一些灾祸离我们还远得很，尽情享乐吧。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阿摩斯怎么样指责这一些领袖们所过的安逸的生活。那就是第二段，个人表面安舒，第四节到第七节。阿摩斯在这里要指出他们安逸的生活有哪一些。第一个是他们睡觉上的安逸，睡眠上的安逸。第四节上半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一般的老百姓只要有一张床可以生活，可以睡觉，已经是很高级的享受了。而这些达官贵人却用象牙来装饰他们的床，或是说用象牙来罩他们的床，所以他们是感觉到是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奢侈，非常的浪费。躺在这么高级的床上，当然可以舒身了，全身都放松了，完全感受到，哎呦，何等的舒服啊。第二方面是有关吃方面，第四节的下半节，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 这个意思是他们在羊群当中是最好的，羊羔是羊群当中最好的，而牛群当中呢，是牛犊也是最好最肥美的最嫩的那一只小羊，所以他们在吃方面也是挑选最好的来吃。你知道吗？许多以色列人一年只有过节的时候三次才吃到肉的，那是按照《生命记》12:17-18所提供的一些资讯，甚至更穷的人就吃得更少了。但是现在这里的富人，他们的生活却完全相反。第三方面是谈到他们的休闲，是第5节，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享受，睡得舒服，吃得够多，而且他们还会自己制造乐器来消遣消遣。一般人一连到晚吃不饱，一般人难得有机会休息，天天拼命的工作，为生活而劳累，而这些有钱人挑好的吃好的，而坐在床上躺在那，找乐队找唱诗班的来唱歌给他们享乐享乐，听腻了还不够，发明一些新的乐器，看看有什么新的玩意儿。这些人实在是够享受了。不但这样子，第4方面，他们第6节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他们喝酒不是为喝酒，他们是豪饮，以大碗来喝酒，可以想象的一半是倒在身上或是洒在地上。他们用最好的油来抹身，表示他们很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很会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一些生活是皇族的生活，这些生活是奢华宴乐的生活。他们的问题是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直接的意思是月色被他的10个兄弟被丢到井底里头，准备把他杀死的时候，他们的哥哥在井上面正在痛饮，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月色的苦难。不过月色也是以法莲的代表，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表。通常提到月色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的是阿摩斯指的是以色列的代表。当这些领袖们在畅饮快乐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许多的同胞，他们的兄弟正在贫穷困苦当中，他们只想到自己的享乐，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他们的同胞是在困苦患难之中。好享乐的以色列人，奢华宴乐，他们的生活悠闲，挥金如土，居室装潢奢华，天天享受美食音乐，尽情豪饮，浓妆艳抹。他们认为安舒的生活是神所赐的，何不尽情享用呢？他们挥霍无度，让一般老百姓挣扎谋生，他们漠视社会上不幸和真正有需要的一群。今天我们许多人跟以色列人没有两样，这是不幸的事实。我们相信神，行止虔诚，然而却完全漠视四周有需要的人群。我们也许慷慨解囊，捐钱给慈善机构，又热心响应冬令济贫活动，却不愿意直接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我们时常给自己一个借口，太不方便了，因此我们就 消灭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但愿当我们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别忘记在我们周遭许多的人群当中，他们人人有许多的需要，让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不要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时你知道吗，如果讲方便的话，什么时候是方便，什么时候是真的是方便可以给予别人呢？那是永远都没有方便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乐意施予的时候，其实那是我们更深来体会神恩典的时候。就算不方便，我们也乐于帮助别人。对于这些只顾个人的享受安乐，而没有照顾贫苦的老百姓，神要审判他们。第七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赎身的人欢宴之乐必消灭了。有一句话叫先进先出，真的是应验在这一群首领身上。他们享受地上一切的享乐，但是他们却首先被掳到外邦去。北国以色列首先被亚述所灭，他们被掳到大马士以外的城邦去。接下来第三段，骄傲与荒谬的结局，第八节到十四节。到底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的骄傲和荒谬的行为在哪些地方表现出来呢？我们可以从第八节、十二节和十三节当中可以找到。第八节是这样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雅各也是以色列的代表，他们以他们的荣华为骄傲，他们以他们的宫殿多么宏伟多么华丽为骄傲，他们以他们的城是何等的坚固，和其中所有的是城里头的设施。所以荣华是指他们的经济上的茂盛，宫殿是指他们殿里的华丽，城是指城里的坚固铜墙铁壁，而其中所有的是他们的设备是何等的先进，这是他们感到骄傲的地方。到了十二节，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这一节就说明他们那一种荒谬的行为。这里有四个不能，一是马不能在岩石上奔跑，第二是人不能在岩石上，在那里就是指岩石，用牛来耕种。第三是怎么会把公平变为苦胆呢？第四是怎么会把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呢？而苦胆是指有毒的那些毒草，阴沉呢是指有害的植物，怎么可能把公平公义变成这些有害的有毒的草或是植物呢？这四种的反常的变为正常，这是先知指出他们荒谬的行为。到了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一节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虚浮原来是一个臣名罗底巴的意思，而罗底巴翻出来就是虚无的意思，而脚原来的意思是另外一个臣名，就是嘉陵，而嘉陵的意思就是脚的意思，脚也有力量的意思。 罗底巴和加林这两个大城市。根据撒母耳记下九章四节跟十七章二十七节，这两个城市都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们的军事战利品。两个城市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本来是属于亚述的，后来被耶罗波安二世所攻取。罗底巴是基利的边防城，而加林是撒玛利亚至大马色的一个中途站。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观念带进来的话，我们就发现他们喜欢为征服这个罗底巴城而欢喜。他们自夸地说，他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加林这个城吗？所以在这里他们夸耀他们自己的武力，罗底巴也好，加林也好，这两个城不是他们靠自己得胜吗？这些都是先知阿摩斯指出他们的骄傲和荒谬的行为。接下来先知就要说明神要怎么样审判以色列，他们的结局将会怎么样。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分别的来述说。第七节，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表示他们欢乐要停止。第八节，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虽然他们以他们的城以他们的设施为傲，但是至终他们会遭受战败，因为被敌人所战胜去了。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这是说得很清楚，十个人剩下的也要面对死亡，也必须会死。第十节，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这一节是非常有意思，表示那些还活着的人必须把死人烧死，把尸体搬到外面去燃烧。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可能是为追悼死者而必须把他搬到外面去处理，不过另外一方面更有可能的是因为这些人是遭受瘟疫而死的，所以他们必须用火来烧来处理，有一种洁净的意思。另外一个在这一节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原来人在这个时候不敢提神的名，最好离他越远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施行的审判，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吓得要死了，就说不要作声。不要作声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嘘，就是叫大家安静，嘘，不要作声，不可以提耶和华的名哦，不然的话我们会遭受杀身之祸。所以从第九节的死亡进入第十节带来的恐惧，到了第十一节，所有的房子都被遭受毁坏。十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最后神的审判是什么呢？是兴起一国，我们知道这就是亚述的大帝国，将以色列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从哈马口，哈马口是以色列北边的一个重要的都市，可以是说是以色列北边的防城，直到亚拉巴的河。亚拉巴河 是南边以色列南边的边防河。那这里所指的是以色列整个的国家从南到北都被掳到外邦之地去，被亚述大军所灭。以色列人过去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自以为非常安全，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却是非常的悲哀，欢乐没有了。第七节，他们打仗会失败。第八节，他们面临许多人的死亡。第九节，当他们感到神的临在的时候，审判要施行的时候，那种恐怖的气氛，那种害怕。第十节，甚至他们连神的名都不可以提起来，他们不敢向神祷告。十一节，他们家园遭受破坏毁灭。最后十四节，他们被掳到外邦去。这些都是他们即将有的一个结局。可惜的是，这些领袖们目前在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中，他们还是自鸣得意，他们骄傲，他们荒谬，结果带来的是极凄凉的一个局面。先知借着神的话要提醒他们，神厌恶骄傲、放任和不义，他任凭以色列人自生自灭，他们将要失去安全和欢乐，死亡、毁灭、失败、被掳将要来临，因为以色列人愚昧顽梗，不行公义，自夸自悬，轻忽神。这沉重的警告对古今上帝的百姓都是一样的。在历史中，我们得知最清楚的答案。当主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率领他的大军围攻撒玛利亚城，最后城破人亡。这一群家破人亡的孤儿寡妇们被亚述的军队掳到外邦之地去，他们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遭受如此的结局，凄凉的下场？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呢？当然是亚述大军造成的了。是不是也是神的作为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们早就欢哗宴乐，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骄傲。其实我刚才所提出来的四个可能都是答案。是的，直接的解答是因为亚述的大军来攻破他们的城，直接杀害他们的百姓，把他们剩下的孤儿寡妇掳到外邦之地去。但是何尝不是神的作为呢？十一节不是说看啊，耶和华出令吗？若不是神允许借着亚述来施行审判，亚述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来进行他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不过换过头来，我们也看见为什么他们会遭受审判呢？那不是他们领袖们这些奢华宴乐的生活，不是他们的骄傲而导致他们国破家亡吗？所以是神的计划借着亚述的大军对以色列领袖们进行的审判，这是历史的教训。也在这里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你我应该珍惜或感谢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才华，也感谢神赐给我们目前生活仍然是在一个非常安逸 平安的环境当中。不过我们必须时刻的来到神面前反省自己，是否我们太过享受安逸而忘记神要用我呢？是否我们太过于看重自己的享乐而忘记别人的需要呢？是否我们因为神给我们许多优厚的条件，而我们不知不觉中就骄傲，就荒谬起来了？让你我时刻的记得，神给我们这些，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他，荣耀他，见证他的名。神给我们这些优厚的条件，不只是让我们去享受安逸的生活，让你觉得比别人更好，比别人更优越而产生的骄傲感，这些都是神所厌倦的。让我再一次提醒你，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任何的社会，任何的时代，做神的儿女，永远都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在今天节目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要跟听众朋友分析阿摩斯书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整个的结构。三到六章都是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而他们的因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三章一到八节，我们的题目是权利与义务，因为神只认识他们，在万民中神拣选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与神同行，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做神儿女的应该活出神的见证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与神同行，所以神要审判，这是他们的原因。而在第三章九节之后到六章的十四节，可以分成五个段落，这五个段落是非常对称的，我们称为交叉重叠。第一个是三章九节到四章三节，我们的主题是丰裕的灭绝，那是讲到上层社会的人士，他们居住在宫殿上面，指那些财主有钱的人，指那些富婆，就是有钱人的妻子，他们所做种种的罪恶。而对应的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给领袖的话，六章一到十四节，这一段话也是指上层社会人士，就是指当时候的领袖们他们的种种的罪恶。所以三章九节到四章三节丰裕的灭绝，跟六章一到十四节给领袖的话，都是阿摩斯先知指出当时候在上层社会人士里头他们种种的罪恶。这是一个相对应的两段。接下来另外相对应的两段是第四章四到十三节，我们的主题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指出他们在信仰上出了问题。神在历史当中已经兴起许多的灾难来警告他们仍不归向神。对应的另外一段是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同样的，他们在敬拜在信仰上都没有真正的来信仰独一的真神，他们向往耶和华的日子，以为是带领他们在地上一个振奋复兴的日子，却成为死亡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是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两段彼此对应，都是讲到他们在信仰上、在敬拜上的问题。而这一大段的整个中心，就是五章一到十七节以色列的哀歌。所以三到六章的中心就是第五章一到十七节以色列的哀歌，是直到社会失去公平公义，要呼唤回应来寻求神，要行善不要行恶，不然的话悲哀必定会临到。第三章到第六章其实要指出的是以色列人的悲哀，呼唤他们赶快回应神，寻求神，不然的话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在他们身上。这些被神拣选，如果他们继续活在他们目前的光景当中，有一天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也应该是这样，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儿女的，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也活出他的爱来。愿神亲自复兴你，使你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再见。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